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 AI 人工智慧的人味是什么。好，那么讲到人工智慧，我真的觉得 AI 人工智能啊，现在真是每天好像都会时不时的就从什么角落又蹦出一个新的技术，大家可能现在对人工智能都越来越感觉不熟悉了啊！我觉得这其实某个程度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在过去前两年开始 AI 开始这个异军突起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担心啊 ，AI 会取代了人的工作等等之类的哈。但现在确实有些工作也被取代了，但是就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哈，今天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哈 ，AI 人工智能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来学习，就是说。一般人啊，可能大家就觉得啊，人工智能到处都有，但是当我自己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哇，它其实门槛也很高哈。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个人就能用 AI 人工智能，不是哈。那么在做一些研究之后，我才发现，哎，这个有些时候你要真的进到 AI 人工智能的，可以让它变成有生产力，其实是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的啊。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头讲这个哈。今天讲这个新闻啊，这个最近啊，国际期刊有一个叫做《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啊，这是华人媒体有翻译这条新闻啊。那么说，哎，最近有就发现，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就算是 AI。人工智能的回复的客户服务的内容看起来很有同理心，很礼貌，很设身处地帮你去想，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呢，当我们人类发现或是认为我看起来你给我的回复可能是人工智能的回复的时候，大家就会瞬间那个同理心或被理解的感受会大打折扣，而且下降的很厉害啊。这个也是有好有坏哈，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第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很多如果不告诉你这个一些这个背后的这个在回复线上在跟你对话的人，或是帮你做事的这个，不想讲人啊，在跟你对话的或是在帮你做事的这些回应是真人在做的，人还是喜欢这种有温度的回复或者产生的一些产品啊，但是一旦你开始怀疑或是觉得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都是假的，而且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其实现在是蛮明显的。我不知道过几年之后会不会比较消弭，但现在好像有这种状况啊。这是他这个自然人类行为的研究，是使用线上网络的平台，取样了6282个人的回复啊。那么什么回复呢？这6282个人，这取样算蛮高的哈。他让他们有这网络平台嘛，所以你就在线上网络上打字，输入说我将近这一个月之内的一次跟你的内心情感有关系的经历，可能是被认同、被拒绝，或是各种的也不单纯是恋爱啊，而是都跟人、跟自己内心的感情波动有关系的经历，然后他把这些传送给 AI 人工智能的模型，那人工智能模型就生成一些有同理心的回复。那么受测试的人一开始是不知道是谁回复你的，没有跟他们讲啊，说自然人类行为，那可能是真人回复，也可能是别的回复，你不知道啊。然后呢，他在看的时候，那么这个先看这个回复还没有过来的时候，研究人员就先告诉他们说，等一下的回复是来自人工智能还是来自真人，然后再请这些6282个人来评分，说你认为你收到的回复有没有具有同理心，以及具有同理心的高低啊。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直接讲结论哈，人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情绪，当你回复的来源被认定是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因为他先告诉你的啊，是 AI 回复你，那么你这个受测试的认为这个这样的回复带给自己的情感上的支持 跟人为或真实性以及正面的感受就会很明显的降低。那么即便受测试的人是被告知说是人类在回复你，真人回复你，但是如果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他的回复呢，受测试的人 会判断或者怀疑其中可能有AI人工智能在协助这个真人在回复我， 比如说修辞啦，用字遣词， 或者各种逻辑， 可能有AI人工智能协助的时候， 那么这个受测试的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回应， 他觉得评价也是蛮低的啊。 所以现在人还是会认为说AI就算再有礼貌， 再有实用的建议， 都会是 这个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或是不认同自己又被支持到啊，这个就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背后的动机是谁的时候，很有意思哈。这可能用的字是一样啊，但是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们后来去分析这个研究结果哈，就发现说他们结论是说人还是依然倾向于相信真正的同理心只能来自于人类哈，这个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哈，这只是在人性深处自然的情感需求哈，这很有意思啊。这个现在人好像都必须有个必备的技能，就是你得去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AI人工智能啊。那么我自己在 在这个最近哈，在暑期学校，跑到另外一个私立学校在教暑期夏令营，教影像制作，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本行主业是做这个影像制作，那么拍一些电视广告，教学啊，那我自己也是音乐人，也教音乐哈。那么但是我现在都遇到一个状况，像我在夏令营在教这些视频教学的时候，我就放着我拍摄的广告给 这个五六年级的学生看啊，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看啊，那么很有意思，我明明是真人拍的，可是呢，像我拍的，我放映的时候，就有学生会跟我说，诶，老师，你这个某些片段是不是用AI人工智能做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贬义，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会开始怀疑你看到的东西到底第一个反应会说哪个地方是 AI做的假的东西哈，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讲第一反应我觉得是赞美哈，就我拍的东西已经让人家有AI感了哈，我不知道这个是说我拍的好还是不好，不管如何哈，但是大家会开始怀疑，现在怀疑性会增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我自己发现我在这个讲我在教音乐课，我在一些地方也被受邀去讲一些音乐课程，教一些乐器课程，在放一些音乐的时候， 也经常会谈到一个问题，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说，诶，这些歌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还是真人写的，大家会开始怀疑啊。但是呢，一般消费者不一定可以完全判断说是真人写的还是人工智能写的，但我必须说哈，我遇到的几个音乐人我们都 会有一种很清楚的辨别，现在AI人工智能写的音乐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啊，你会听得出来什么歌就是AI人工智能。比如说像我记得前几个月吧，我就会经常去这个24小时的韩国的卖牛肉汤的店啊，不说店名啊，牛肉汤的店去吃宵夜啊，有时候广播节目做完去吃宵夜，他放的音乐 我一听就知道，这绝对是人工智能做出来的，就是它有那个特别的味道哈。但这种时候，他的歌做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歌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写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 AI 的，你说已经不是刚开始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兴奋的阶段，不是，现在大家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人都开始被训练出来，就是这个 AI 人工智能出来的东西跟真人写出来的东西，大家开始会产生审美上的这个基本能力，然后就会进而去会判断你会 会不会被感动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比较好理解一点，就跟我们刚刚讲这个自然人类行为研究这个研究结果一样啊，大家在乎的是真人的，不管多粗糙，不管怎么样，但是就是有人味，但是人工智能再完美啊，再好看，再好听， 你就是会觉得这不是属于内心深处那个内心的需求。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这个是不是也表示说大家透过人工智能才会更多的发掘到自己内心真正情感上的需求是什么？原来是大家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需要一个情感上真实的支持，这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类似的这种研究应该会越来越多。那么现在这个国际期刊上面做的自然人类行为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吧。至于可以走到什么程度，可以让人对于自己内在的世界越来越知道自己真正需求，深处的情感需求，希望自己真的被了解，被在乎，被愿意付出啊，那么这种需求可能会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面越来越凸显啊，然后也会同时的凸显出说，哎 ，AI 人工智能其实大家会意识到，它只能模拟人类的情感，但是并没有办法真正具备这种情感上支持的力量啊，这也蛮悬的哈。我也没想到洛神新世界突然从这个讲到这个这么严肃的话题哈，但是我觉得这对大家的心理健康其实可能是个蛮正面的进步啊，那也可能也表示像我们这种广播从业人员可能以后还是有生存的价值的，不晓得认同吗？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世界，我是张一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